屈尊，字子度，是昌黎图何人。他学识渊博，多才多艺。慕容垂任命他为博禄令。道武帝南征时，柏林太守申勇向南逃到河外，高阳太守崔洪向东逃到海边。蜀城的官吏大多逃散，唯独屈尊归附了道武帝。道武帝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声，任命他为中书令。中原平定后，赐爵位为夏太子。他去世了，他的儿子屈须继承爵位，被任命为长乐太守，爵位晋升为信都侯。去世后追赠昌黎公，谥号为公。屈须的长子屈衡，字长生，性格沉静醇厚，有气量，历任尚书右仆射，加授侍中，因攻破平凉的功劳，赐爵吉北公。太武帝把朝廷大政交给他，皇帝出征时，他经常在京城留守，与襄城公鲁鲁元一同被赐予上等宅地。真君四年，他从马上摔下而死。当时皇帝驾临阴山，景穆帝派使者乘一马紧急奏报，皇帝非常哀伤惋惜，对使者说，你们杀了我的良臣，怎么还骑马？于是命令使者步行回去，追赠征西大将军，谥号为成功。他的儿子屈道次继承爵位。屈道次擅长骑马射箭，机智善变，有气度言辞，太武帝很器重他，官至尚书右仆射，加授侍中。去世后谥号为哀公。他的儿子屈拔继承爵位。皇帝追念他的祖父和父亲，在他14岁时任命他为南部大人。当时太武帝南征，擒获守将胡胜之并交给屈拔。屈拔酒醉没有察觉，胡胜之逃走了。太武帝下令斩首屈拔。即将行刑时，皇帝悲伤地说，如果鬼魂有知，屈长生问起他的子孙，我该如何回答？于是赦免了屈拔。后来献文帝因为他是功臣之子，任命他为瀛州刺史。张仆，字玄泽，是河内修武人，本名叫魔。父亲张潘在慕容垂手下任职，官至兵部尚书，以清廉正直著称。张仆年轻时就有父亲的风范，在慕容宝手下任尚书左丞。道武帝平定中山后，慕容宝的官员被收录任用，大多降低品级。皇帝一向听说张仆的名声，仍然任命他为尚书左丞。明元帝即位后，他担任内都大官，赐爵太昌子。他参与裁决各种案件，私人请托不行，后来改封为寿张子。太武帝即位后，因为张仆家境清贫，妻子儿女衣食不足，于是任命他为相州刺史。他扶持弱小，意志豪强，举荐善人，罢黜恶人，教化大行。他在任上去世，官吏百姓都悲痛惋惜。张仆在谋臣之列多次出朝为将，朝廷评论时常认为他是最出色的。追赠平东将军、广平公，谥号为文公。他的儿子张昭继承爵位，因军功晋升爵位为修武侯，官至幽州刺史，以善政著称。玉魂，字元冲，是昌黎人，父亲古衮能拉开300斤的弓，勇猛冠绝一时，在慕容垂手下任职，官至广武将军。玉魂年轻时就有父亲的风范，行侠仗义，好逞义气，晚年才改变志向，学习经书，穿着类似儒者。道武帝时，他因擅长隶书，担任内侍左右。太武帝时，多次升迁至侍中，移曹尚书，赐爵濮阳公。玉魂正直有操守，性格不苟合，但他爱护尊重旧交，不因富贵而傲慢待人，当时人因此称赞他为官廉洁正直，被太武帝器重。皇帝让玉魂子孙中年龄在15岁以上的都不任中书学生。他去世后谥号为文宣。他的儿子古产，字崇基，继承爵位，官至外都大官。去世后谥号为简公。他的儿子古弘，字元孙，官至尚书，赐爵荥阳公。性格贪婪奢侈，仆妾都穿着锦绣衣服。当时献文帝的舅舅李俊等人刚到，官府供给衣服，古弘就截流吞没，被有关部门弹劾，并追究他前后的贪赃罪行，被处死。他的儿子古隐，官至太府少卿。去世后追赠瀛州刺史，谥号为真。他的儿子古世辉，字少达，官至鸿胪少卿， 封为元成县侯。太后宠幸正衍，担心古世辉在皇帝面前挑拨离间，趁谈话时任命古世辉为州刺史。古世辉贪恋宠幸，不愿出京，太后诬陷他有罪，杀了他。御魂的曾孙古凯，古凯有才干气度，逐渐升迁至奉车都尉。他瞎了一只眼，性格非常严厉残忍，前后奉命出使都以残酷暴虐闻名，当时人叫他瞎武，多次升迁至城门校尉，去世。公孙表，字玄元，是燕郡广阳人，担任慕容冲的尚书郎。慕容垂攻破长子，他随从进入中山，慕容宝逃走，他便归附担任博士。当初道武帝因为慕容垂的几个儿子分别占据要职，权势转移，最终导致灭亡。公孙表到朝廷进献韩非书20卷，道武帝称赞他，明元帝初年赐爵固安子。河西饥荒的胡人刘武在上党反叛，皇帝下诏命公孙表讨伐他，被胡人打败，皇帝非常怨恨他。太常七年，宋武帝去世，当时商议夺取河南侵占的土地，任命西京为都督，任命公孙表为吴兵将军、广州刺史。公孙表攻克华台后，于是包围武劳，皇帝驻扎在吉郡。史昌子苏坦、太史令王亮上奏说，公孙表把军队驻扎在武劳东面，没有占据有利地形，所以让贼寇不能及时消灭。明元帝一向喜好术数，又积累了对公孙表的前怨，等到攻打武劳时，士兵伤亡很多，于是派人夜里到帐中勒死了公孙表。因为贼寇未退，所以秘而不宣。当初公孙表与渤海丰凯关系友好，后来为儿子向丰凯的侄女求婚，丰凯不同意，公孙表很怀恨。等到丰氏被司马国凡逮捕，皇帝因为是旧族，想宽恕他，公孙表证实他有罪，于是丰氏被诛杀。公孙表外表温和，内心忌刻，当时人因此轻视他。公孙表原本与王亮在同一官署，等到他外出任职时轻慢侮辱王亮，所以招致杀身之祸。他的第二个儿子公孙轨，字元庆，明元帝时担任中书郎，出外随从征讨，补任诸军司马。太武帝平定贺连昌，带领各位将帅进入他的府库，让他们各自随意拿取金玉，诸将都拿得满怀，唯独公孙轨不拿。皇帝握着他的手，亲自抓取金子赐给他，对他说，你面对财务廉洁，我之所以多加赏赐，是想在众人面前彰显廉洁。后来兼任大鸿胪，持节策拜敌人杨玄为南秦王，到达边境时，杨玄不出郊迎接，公孙轨数落杨玄没有藩臣的礼节，杨玄害怕，到郊外接受任命。出使回来后，符合皇帝心意，被任命为尚书，赐爵燕郡公，出京担任武劳镇将。当初太武帝将要北征，征发驴子运粮，派公孙轨部署征调雍州，公孙轨命令驴主都加一匹绢，然后才接受。百姓说，驴无论强弱，铺上几辈自然壮，众人都嘲笑他，因罪被征召回京。公孙轨死后，皇帝对崔浩说，我经过上党父老都说，公孙轨为将时接受贿赂，放纵贼寇，使至今余孽未除，这是公孙轨的罪过。他当初来时单人独马执鞭，等到离开时随从车辆上百，载着财物南行，丁陵的酋长在山上骂公孙轨，公孙轨发怒，抓来骂他的人的母亲，用矛刺他的阴部而死，说为什么生下这个逆子，从下往上倒劈，把四肢分裂挂在山上树上，这是忍心做不忍心做的事。公孙轨侥幸早死，如果现在还活着，我一定灭他的族。公孙轨最终还是娶了封氏，生下儿子公孙瑞，字叔文，官至仪曹长，赐爵阳平公。当时献文帝在院内建殿，命令中书秘书等官员取名。公孙瑞上奏说，我听说最尊最贵的，没有比帝王更崇高的，天地人相互谦抑，没有比谦光更大的，我愚见认为应该叫崇光。奏请被批准，他在南部尚书任上去世，谥号为宣。公孙瑞的妻子是崔浩弟弟的女儿，生下儿子公孙良，字尊伯，聪明好学，担任尚书左丞，被孝文帝赏识。公孙良的弟弟公孙恒，字道经，公孙良把爵位让给他， 公孙衡官至司职。公孙良因另外的功劳赐爵昌平子，他的儿子公孙重基继承爵位。公孙轨的弟弟公孙志，字元直，通晓经义，担任中书学生，逐渐升迁至博士。太武帝征讨凉州，留下宜都王穆寿辅佐景穆帝。当时柔然城虚侵犯边塞，京城震动恐惧，穆寿一向信任公孙志，让他做谋主。公孙志生性喜好卜筮，卜筮的人都说柔然一定不来，所以不设防备。因为公孙志几乎使国家失败，后来他多次进献忠言，破格升迁为尚书，去世后追赠广阳侯，谥号为公。第二个儿子公孙遂，字文庆，官至南部尚书，封襄平伯，出京担任青州刺史。因为公孙遂在官任上有值得记载的政绩，皇帝下诏褒扬追谥。他在任上去世，孝文帝在叶公为他举行哀悼。当时各项制度刚刚更新，青州左立对为公孙遂扶丧有疑虑，皇帝下诏说完全依古礼，道理与当今不合，完全依经理又太违背旧意，应当斟酌两者，商量得失，人力的感情也不可随便顺从。主簿说近代襄城府展衰，过了葬期就可以像往常一样，其余无福，太冷落了，可以比照境内之人夫妻衰三个月。他的儿子公孙同时继承爵位，在给事中任上去世。公孙遂、公孙瑞是堂兄弟，公孙瑞的才能气度稍优，又是封氏所生，崔氏的女婿。公孙遂的母亲是雁门李氏，门第悬殊。巨鹿太守祖继贞熟悉北方人物，常说士大夫应当有好婚姻亲家。两位公孙是同堂兄弟，但吉凶聚会时就有氏族和庶族的差别。张继，字士度，是西河人，父亲张千秋是慕容永的骁骑将军。慕容永灭亡后前来投奔，道武帝认为他不错，任命他为间谍将军，赐爵成绩侯。张继涉猎群书，善于言辞，仪表堂堂，道武帝喜爱他，与公孙表等人同为使者，被任命为散骑侍郎，继承爵位。先前晋朝雍州刺史杨全期向常山王拓跋尊请求援兵以抵御姚兴，皇帝派张继担任拓跋尊的从事前去答复。张继从襄阳回来后，皇帝询问江南的情况，张继说司马昌明已死，儿子司马德宗继位，君主软弱，臣下强悍，全无纲纪。杨全期问我魏国当初征伐中山有多少部队，我回答40多万。杨全期说魏国披甲的战马有多少匹，我回答中军精锐骑兵10多万，外军不计其数。杨全期说用这些来讨伐羌人，难道不消灭他们？又说魏国平定中山后迁徙多少户到北方，我回答7万多户。杨全期说都城在什么城，我回答都城在平城。杨全期说有这么多兵力还用得着城池，又说魏帝想长久建都平城还是会迁移呢，我回答不是我能知道的。杨全期听说朝廷不在山东建都，脸上露出喜色，说洛阳城救援依靠魏国，如果能够保全一定重重报答，如果被羌人攻占宁可让魏国夺取。道武帝赞赏他的言辞，厚赏使者，答应救援洛阳。后来因为多次出使符合皇帝心意，被任命为圣兵将军。去世后儿子张多罗继承爵位，因事被免爵。李先，字容仁，是中山卢奴人，年轻时好学，擅长占卜相术。慕容永迎请他做谋主，劝慕容永占据长子城，在慕容永手下任职，官至秘书监。慕容永灭亡后被迁到中山。皇始初年，李先在井陉归附，道武帝问李先说你是哪国人，祖父父亲和你本人历任什么官职。李先回答说我本是赵郡平吉人，祖父李崇是晋朝平阳太守，大将军右司马，父亲李茂是石继龙的乐安太守，左中郎将，我本人是伏批的左主客郎，慕容永的秘书监，高密侯。皇帝车驾返回代地，任命李先为尚书右中兵郎。 两次升迁为博士，定州大中正。皇帝问李仙，什么最好，可以增益人的智慧？李仙说，只有经书、三皇五帝的政教典籍，可以补益帝王的智慧。皇帝又问，我想收集天下书籍，怎么样？回答说，只要君王喜好，收集也不难。皇帝于是颁布制度，经籍逐渐聚集。道武帝在柴壁讨伐姚兴时，向李仙询问计策。李仙回答说，用兵以正兵合战，以骑兵取胜。听说姚兴想在天渡屯兵，以利于他的粮道，趁他到达之前，派骑兵先截断天渡，在柴壁左右严密设置伏兵，防备其内外。姚兴想前进不得，驻扎又缺乏粮食，高处容易被敌人占据，深处容易被敌人囚禁，这是兵法所忌讳的。而姚兴占据这样的地方，可以不战而胜。皇帝听从了他的计策，姚兴果然战败而归。明元帝即位后，问左右侍臣，旧臣中谁先帝最亲信？新西公王洛说，有个李仙，是先帝所赏识的。不久召见李仙，让他读韩子《连珠论》22篇，太公兵法11式，下诏给有关部门说，李仙所知道的都是军国大事，从今以后让他常在宫内住宿。赐给李仙绢彩和御马一匹，任命他为安东将军、寿春侯、次吏户22。他在内都大官任上去世，享年95岁。皇帝下诏赐给金缕命符一套，追赠定州刺史、中山公，谥号为文义。他的儿子李国继承爵位。国子凤是中书博士。凤的儿子叫玉，字元凯。太和初年，历任秘书令、齐郡王友、征西大将军长史，兼任冯翊太守。扶蜀解散后，被免去郡守职务，于是居住在长安。他羡慕古人服食玉屑的方法，于是到蓝田去寻访，亲自前往挖掘，得到像环璧和各种器物形状的玉，大大小小100多块，其中有些又粗又黑的，也用箱子装好带回来。到家后一看，全都光滑润泽，可以玩赏。玉就敲碎了70块，做成粉末吃下去，剩下的多数送给了别人。后来玉和听说此事的人，再到原处去寻找玉石，都什么也没见到。冯翊公袁怀的弟弟得到了这些玉，雕琢成器物和配饰，全都鲜明可珍贵。玉服食了1年多，说有效验，但他对日常饮食起居都不加节制，又加上好酒损伤了心智。等到病重时，他对妻子儿女说，我酒色不断，自己导致死亡，不是药的过错，但我的尸体一定会有异常，不要赶紧入殓，让后人知道服食玉屑的神妙。当时是7月中旬，长安酷热，玉的尸体停了4夜，而体色没有变化。他的妻子尝试用2枚玉珠含在他口中，但嘴巴闭着。尝试对他说，你自己说服食玉屑有神效，为什么不肯接受含玉？说完牙齿就张开接受了玉珠，于是给他合上嘴，完全没有晦气，抬起来放入棺材中，身体笔直不倾斜。他死时留有数升玉屑，用袋子装好放进了棺材中。仙的小儿子叫角，天兴年间私下问仙说，子孙永远做魏朝的臣子，还会侍奉别的姓吗？仙说，国家的政教德性长远，不可穷尽。角是寇谦之的弟子，于是服气辟谷几十年，隐居在衡山，年纪90多岁，面容像少年儿童。有一天，他沐浴穿戴整齐，家人感到奇怪，不久他就坐着去世了。道士们都称他得到师姐成仙。角的孙子叫一辉，太和年间因为儒学博通有才华，补任清河王毅的辅记事。他写的书信奏表文不加点，清新典雅，内容充实，速度快，受到当时人的称赞。又为毅撰写了《余地图》和《显忠录》。他生性喜好老子、庄子，非常嗤笑佛教。林太后临朝时，恰逢有僧人慧莲用咒水给人喝，说能治愈疾病，百姓争先恐后的赶来，每天数以千计。一辉告诉义说这是妖妄之事，于是让一辉起草奏章觐见。太后采纳了他的话，元叉憎恨义，将一辉调任都水使者。不久义被害，一辉于是弃官隐居在大房山。小儿子叫兰，以纯孝闻名，不接受征召。孝昌年间， 朝廷金表他的门闾。正光年间，文宣王旦继承王位，想到一辉雅正敦厚，推荐了他的孙子景如，官位做到奉车都尉。从皇始年间到北齐受禅，共150年。先前所说的话有了明显的验证。景如的儿子叫昭辉，博学涉猎古书，洒脱不羁，当时人称他为波郎。于是以字在焉，赵仪代通行。他善于谈论，有雄辩之才，写文章平易气，不拘常规，志向喜好隐逸，仰慕葛洪的为人，寻师访道，不远千里，遇到高尚之人就一见如故，见到庸俗之人即使是王公也不放在眼里。起初做道士，中年应召被举荐，做了高堂尉。大业年间，带着妻子儿女隐居在嵩山，号黄官子，有文集十卷，受到学者称赞。贾谊，字彦伦，本是武威姑臧人，六世祖教夫，是为幽州刺史，广川都亭侯，子孙于是定居在那里。父亲是苻坚的巨鹿太守，因犯诽谤罪被关进监狱。贾谊十岁时到长安为父亲申冤成功，远近的人都赞叹他，都说这孩子杰出，是贾谊的后代，没有人能和他相比。20岁时做了慕容垂辽西王农的记事参军。道武帝早先听说他的名声，常派使者向慕容垂求娶贾谊，慕容垂更加器重尊敬他。慕容垂派太子宝来侵犯，在参劾大败，贾谊和堂兄代郡太守润等人被俘。道武帝即位后，任命贾谊为尚书左丞，参与国家政事。天赐末年，贾谊请求到温阳治病，被叛乱的胡人劫掠，送到姚兴那里。经过多年逃回，又被赫连屈盖抓住，任命为秘书监，去世。太武帝平定赫连昌后，儿子秀盈回他的灵柩，安葬在岱南。秀官位做到中庶子，赐爵阳都南、本州大中正。献文帝即位，晋爵为阳都子。当时丞相已婚的妻子是庶姓，却请求公主的封号，多次对秀说秀默不作声。后来趁公事到已婚家中见他，已婚夫妻同坐，严厉地说，你掌管执事，没有什么不听从的。我请求公主封号不答应是什么意思？秀慷慨激昂的大声回答说，公主的称呼是王姬的封号，尊贵宠爱的极点，不是庶族所应当的。我宁可今天被处死，也不愿被后人取笑。已魂身边的人没有不变色的，为之震惊恐惧，秀神色自若。已魂夫妻默然含怒。另一天，已魂在太医给侍杨惠夫的手臂上写上老奴官签几个字，让他给秀看。已魂常想找机会陷害他，恰逢已魂伏法，于是免于祸难。当时秀与中书令渤海高允都因为儒学老成被时人看中，都被选为方悦长官，但因咨询访问被留下，各自听任长子外出担任郡守。秀坚决推辞不接受，皇帝答应了。从开始到结束，历任五朝皇帝，虽然没做到大官，但常掌管机要事务。他廉洁清简，不经营家产。73岁时生病，皇帝诏令赐给医药，赐给几丈。当时朝廷举动及大事不能决断的，常派尚书高平公李夫到他家中咨询决断。去世后，追赠冀州刺史、武义公，谥号简，儿子俊，字义灵，承袭爵位，官位做到荆州刺史，依诏立降爵为伯。先前上洛设置荆州，后来改为洛州，处在深山之中，人们不知道学习，郡上表请求设置学官。在州5年，清静少事，被官吏百姓所安心。去世后追赠兖州刺史，儿子叔修承袭爵位。润的曾孙贞，字叔苑，学问涉猎经史，守丧以孝闻名。太和年间，以中书博士身份担任中书侍郎高聪的副使，出使江左。回来后，因为母亲年老有病，就回家探视，因此被免官。后来担任司徒咨议参军，通直散骑常侍，加冠军将军。去世后追赠齐州刺史。甄哥哥的儿子景俊也以学识之名，任京兆王于府外兵参军。于在冀州造反，打算授予他官职，他不接受，被杀害。追赠河东太守，谥号真。景俊的弟弟景瑜亲郡正直，任州主簿，于是滞留不仕。 后来葛荣攻陷冀州，他称病不接受任命。锦瑜常拍着膝盖说，我没有辜负你，因为不接受葛荣的任命。窦景，字道瑜，顿丘魏国人，自称是汉朝司空荣的后代。高祖成任顿丘太守，于是定居在那里。窦景年轻时以文学之名，从中书博士做到中书侍郎，赐爵繁阳子，参与军国谋略，屡次有功，晋爵为魏国侯，转任四部尚书。当初平定三秦时，人心尚未归附，他被任命为长安镇江毗陵公，在镇八年，很有威望和恩惠，被征召为殿中都官尚书。太武帝亲自礼待他，赏赐很丰厚。随从征讨盖吴，盖吴平定后，留下窦景镇守长安。回京后，又任殿中都官尚书，主管左右执法。太武帝感叹说，国家的优秀辅臣，说的就是毗陵公啊。出任冀州刺史，清廉简约，著称当时。回京任内都大官。兴光初年，窦景的女婿玉灵公司马弥陀因被选中娶灵京公主，窦景教弥陀推辞，于是有人告发他们诽谤诅咒的话，窦景与弥陀一同被诛杀，只有小儿子尊陶逆得以免死。尊擅长楷书和篆书，北京城的各块碑以及台殿楼观宫门题署多数是尊所写。官位做到濮阳太守，收受了很多贿赂。他的儿子僧延与别人妻子通奸，被部人贾淼告发，因此被免官。后来因擅长书法，被任命为库部令，在任上去世。李欣，字元盛，小名真奴，范阳人，曾祖产的儿子季，两代在慕容氏那里知名。父亲崇任冯拔的吏部尚书、石城太守。皇帝车驾到合龙，崇率领十多个郡归降。太武帝很礼遇他，称他为李公，任北幽州刺史、固安侯。去世后，谥号乡侯。李欣母亲身份低贱，被各位兄长轻视。崇说，这个孩子出生时，相面的人说他会富贵，我常观察，或许未必可知。于是让他入京做中书学生。太武帝视察中书学，见到他感到惊异，指着他对随从说，这个小孩终究会为我的子孙效力。于是记住了他。皇帝舅舅阳平王杜超有个女儿，打算许配给显贵外戚。皇帝说，李欣以后一定会官运亨通，能光大门户，可以娶她。于是劝成婚事。南方人李哲常说，李欣一定会富贵显达。杜超去世时，皇帝亲自哭掉三天。李欣因为是杜超的女婿，得以在丧位出入。皇帝指着他对左右说，看这个人的举动，难道不与众不同吗？一定会成为我家办事的臣子。李欣聪明机敏，强记明察。当初李林任文成博士，诏令崔浩选拔中书学生中企业优秀者做助教。崔浩举荐自己的弟子箱子与卢度士、李夫三人应选，给是高党的儿子右尚书段霸的儿侄等人认为崔浩偏袒自己的亲戚，告诉了景穆，认为崔浩不公平，报告了太武帝。太武帝本意是李欣，说为什么不选幽州刺史李崇老翁的儿子。崔浩回答说，之前也说过李欣符合选拔，但因为他先行在外，所以没选他。皇帝说，可以等李欣回来，箱子等人作罢。于是任命李欣为中书助教、博士，入宫教授文成帝经书。文成帝即位，李欣因旧恩受到亲近宠幸，升任仪曹尚书、兼领中秘书，赐爵扶风公，追赠他的母亲孙氏为荣成君。皇帝对群臣说，我初学之年，心智未能专一，等到总理万机，温习没有闲暇，因此儒学之道确实有缺失，难道只是我的过错，也是师父不够勤勉，所以爵位赏赐仍然优厚，是因为不遗忘旧臣。李欣脱帽拜谢，出任相州刺史，为政清简，百姓称赞他。李欣上书请求在州郡各设立学官，让士族之流、衣冠子弟前去授业，其中经术通明者上报到王府，奏书呈上，献文帝听从了。因为李欣的政绩为各州之最，加赐衣服，从此就有了骄矜自得之意，收受他人财物以及胡商珍宝。兵士告发此事，尚书李夫与李欣从小交好，常袒护他，有人劝李夫奏报，李夫不答应， 献文帝听说李兴的罪状，用囚车征召李兴拷问定罪，李夫兄弟将被疏远排斥。有关官员暗示皇帝有嫌恶李夫兄弟的意思，让李兴告发李夫等人的隐罪，可以保全自己。李兴很不愿意，而且也不知道具体事情，于是对他的女婿裴攸说：“我与李夫宗族世系虽远，但情如一家。在世态中，既然有人这样劝我，昨天我拔簪自刺，用带子自缢，却不能绝命，而且也不知道他们的事。”裴攸说：“为什么要为他死？李夫兄弟的事端可以知道。有个叫冯兰的人，先前被李夫所杀，他家切齿痛恨。只要叫来冯兰的弟弟询问，足够知道详情。”李兴听从了他的话。又有赵郡人范彪详细列出了李夫兄弟的罪状，有关官员上报，李夫因此获罪。诏令列举李兴贪赃应处死，因揭发李夫兄弟，所以免死，受100鞭刑，剃发，罚作奴役。李兴被废黜时，平寿侯张党见到李兴，与他交谈，认为他是奇才，对人说这是个好事人，终究不会长久屈居。不久，李兴重新被任命为太仓尚书，监管南部事务。采用范彪的计策，让千里之外的人户分别转运粮食到仓库交纳，导致各地滞留积压，拖延岁月。百姓争相用财物贿赂，各自求在前头，于是远近大为困弊。路上人们议论说，聚集敛财之人不如盗臣。李兴的弟弟左军将军仆对李兴说，范彪善于用脸色降服人，用言辞假借于人，从未听到他有得意之言，只有势利之说。听他的话甜美，观察他的行为却是奸贼，所谓谄于谗特，贪冒奸佞，不早点与他断绝，后悔来不及。李兴不听，反而更加信任他，心腹之事都告诉他。李兴受到献文帝宠幸时，参与决定军国大义，监管选举，权倾内外，百官无不取节侍奉他。范彪以无功起家，被任命为卢奴令。献文帝去世，李兴升任司空，晋爵范阳公，出任侍中、镇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徐州刺史。范彪知道文明太后对李兴的愤恨，又知道内外都憎恶他，太和元年，迎合旨意告发李兴外叛。文明太后征召李兴到京师，说他叛变的情况。李兴说没有这事，引范彪作证。李兴说，你胡乱说，知道我又有什么话说？虽然如此，你不顾我的厚德，而忍心做出这种事，太不仁义了。范彪说，公对我有恩德，比起李夫对公的恩德如何？公当年忍心对李夫，我今天怎么敢不忍心对公呢？李兴感慨地说，我不听仆的话，自己招来这个忧患，万悔在心，哪里还来得及叹息，于是被诛杀。仆自继职，品性敦厚，认识很多人物，赐爵宜阳侯，任太常卿。韩延之，字显宗，南阳堵阳人，是魏国司徒韩继的后代。他在晋朝任职，官至建威将军、荆州从事，后转任平西府陆氏参军。晋朝将领刘裕攻打司马修之，还没到江陵，就秘密给韩延之送信招降他。韩延之回信，言辞非常激烈，说刘裕足下天下人，谁看不出你的用心，你还想欺骗国事？他就是这样不屈不挠。这件事记载在南史宋本纪中。韩延之因为刘裕的父亲名叫刘翘，字显宗，于是自己也字显宗，给儿子取名刘翘，大概表示不肯臣服于刘氏。后来他投奔姚兴。太常二年，他和司马文思等人一同进入北魏。明元帝任命韩延之为武劳镇江，赐爵鲁阳侯。当初韩延之曾来往于白骨坞，祭拜鲁宗之的墓，有在此终老的心愿，于是对他的孙子说，河洛地区是三代都城，朝廷一定会有人住在这里，我死后不必劳烦把我向北运到代地安葬，就在这里安葬。儿子听从了他的话，于是把他葬在鲁宗之墓的旁边。韩延之死后50多年，孝文帝迁都，他的孙子有几家就住在祖墓北边的白骨坞。袁氏，字季祖，陈俊杨甲人，是汉朝司徒袁滂的后代。父亲袁深是晋朝侍中。袁氏在南朝历任武陵王司马尊的咨议参军。等到刘裕掌权，袁氏归附姚兴。姚泓灭亡后， 他归顺北魏，成为上等宾客，赐爵杨甲子。他和司徒崔浩一见面就成了生死之交。当时朝廷的礼仪典章都出自崔浩之手，崔浩认为袁氏博通旧事，每次起草制度常常向他咨询。袁氏性情忠厚，虽然漂泊在外，但清贫守节，不失世人风范。当时的人很敬重他，都叫他袁资义。到了延和二年，魏大将军乐安王拓跋范任雍州刺史，诏令袁氏和中书侍郎高允一同担任从事中郎。他推辞后得以免去。袁氏沉静好道，博览书传，对于仓颉篇尔雅的训诂尤其用心。他写了自释，没有完成。太安二年去世，追赠豫州刺史，谥号肃侯。儿子袁济继承父亲的爵位，官至魏郡太守，为政有清廉的声誉，加授宁远将军。等到宋王刘昶开府，召他任资义参军。毛修之，字敬文，荥阳阳武人，世代在晋朝为官。刘裕平定关中时，留下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，任命毛修之为司马。刘义真失败后，毛修之被俘到统万。太武帝平定贺连昌，俘获了他，让他率领吴兵，因功受任吴兵将军。毛修之会做南方人的饮食，亲手烹调，很合太武帝的口味。太武帝亲自厚待他，多次升迁至尚书，赐爵南郡公，常在大官掌管进献御膳。他随从征讨合龙，当时各军攻城，行宫人数很少。南朝旧将朱修之任云中将军，想率领吴兵造反，于是进入合龙，希望从海路南归。他把计划告诉毛修之，毛修之不听，于是作罢。这天如果没有毛修之，大乱几乎发生。朱修之于是投奔冯弘。毛修之又因军功升任特进辅军大将军，地位仅次于崔浩。崔浩因为毛修之是中原名门，虽然学问不很渊博，但还涉猎书传，就和他一起讨论。谈到陈寿的《三国志》，崔浩说有古代良史的风范，他的著述文艺典雅纯正，班固、汉书以来没有人比得上陈寿。毛修之说，从前我在蜀中时，听老人们说陈寿曾做过诸葛亮的门下书左，被打了百下，所以他评论武侯说应变非其所长。崔浩于是和他讨论说，陈寿评论诸葛亮是有故旧之情而过分赞美，并非邪私恨之言。诸葛亮辅佐刘备，正当英雄奋发之时，君臣相得，如鱼得水，却不能与曹氏争夺天下，放弃荆州，退入巴蜀，困守崎岖之地，在边远地区建号称帝，这是下策。只能和赵佗相比，却把他比作管仲、萧何之类，不也过分吗？况且诸葛亮占据蜀地后，不衡量实力，严行峻法，控制蜀人，想凭边远地区的部众与中原对抗，出兵陇右，两次攻打岐山，一次攻打陈仓，迟缓措施时机，失败而回。后来进入秦川，更想寻求野战。魏人知道他的意图，用不战的方法使他屈服，至穷力尽，发病而死。由此说来，哪里符合古代良将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的道理呢？毛修之认为崔浩的话对。后来毛修之在外都大官任上去世，谥号公公。毛修之在南朝有四个儿子，只有儿子毛法仁进入北魏。文成帝初年任金部尚书，继承爵位转任殿中尚书。毛法仁声音洪亮，在军队田猎时呼喊指挥，声音震动山谷。去世后追赠征东大将军、南郡王，谥号威。朱修之在南朝宋任司徒，从事中郎。守卫华台时被安邪俘虏，太武帝赞赏他坚守，把宗室女嫁给他，任命他为云中镇将。后来投奔冯弘，冯弘把他送到江南。安邪攻克华台时，南朝宋陈留太守严棱守卫沧源。等到山阳宫西京的军队到达颍川，严棱率领文武500人到西京那里投降。明元帝赞赏他的诚心，赐爵河阳侯，代理荆州刺史。他随从皇帝南征，回来后成为上等宾客。到太武帝即位时，因规划的功劳，任中山太守，有清廉的名声，死在家里。儿子严幼玉继承爵位。严棱在旧史中有传， 现在附在这里。毛修之在南朝显贵，事迹都记载在南史中。唐和，自幼起靖西宜安人，父亲唐胄因为凉州战乱，在河右推举梁武昭王李浩称霸。梁国灭亡后，唐和与哥哥唐契带着外甥武昭王的孙子李宝到义乌避难，召集部众2000多家，臣服于如如。如如任命唐契为义乌王。过了20年，唐和与唐契派遣使者投降北魏，被如如逼迫，于是率领部众到达高昌。如如派部帅阿若讨伐唐和，到达白帝城。唐和先攻高宁，唐契与阿若作战阵亡，唐和收集余众逃往前部国。当时举渠安州驻守横结城，唐和攻占了他，斩杀安州的哥哥之子举渠树，又攻克高宁、白帝二城，派遣使者上表报告情况。太武帝嘉奖他，多次赐给玺书。后来唐和与前部王车一洛击败举渠安州，太武帝派周公万度归征讨燕齐，诏令唐和与车一洛率领所属部队赶赴万度归，劝降了柳驴以东6城，于是一起攻打波居罗城，攻占了他。后来一同征讨秋瓷，万度归命令唐和镇守燕齐。当时柳驴戍主以真家将要叛乱，唐和直入其城，活捉并斩杀了以真家。从此西域平定，唐和出了力。正平元年，唐和到朝廷，太武帝优待宠幸他，代为上等宾客。文成帝因为唐和归城先朝，封他为酒泉公。泰安年间任济州刺史，很有政绩，征召为内都大官，审理案件不用鞭打，查明一案获得实情的人很多，当时因此称赞他。去世后追赠征西大将军、太常卿、酒泉王，谥号宣。儿子唐清字孟真，官至陕州刺史，爵位降为侯。去世后儿子唐景轩继承爵位，在东郡太守任上去世。唐契的儿子唐玄达性情果敢刚毅，有父亲的风范，与叔父唐和归附朝廷，都成为上等宾客，封晋昌公。献文帝时官至化州刺史，太和16年爵位降为侯。儿子唐崇字继祖，继承爵位。寇赞字奉国，上古人，因避难迁居冯邑万年。父亲寇修之字延期，是苻坚的东莱太守。寇赞的弟弟寇谦有道术，太武帝敬重他，所以追赠寇修之为安西将军、秦州刺史、冯邑公，赐给命符，谥号哀公，诏令秦州、雍州为他立碑于墓。又追赠寇修之的母亲为冯邑夫人，以及宗族中追赠太守、县令、侯、子、男爵的16人，其中在职的涉及7郡5县。寇赞少年时以清廉闻名，身高8尺，容貌庄严，非礼不动。苻坚的仆射韦华是周礼的高贤，虽然年龄不同，但常因志趣相投而互相敬重。韦华任冯邑太守时征召他为公曹，后来任乡议令。姚泓灭亡后，秦州、雍州的1000多家推举寇赞为首领，归顺北魏，被任命为河南郡太守。此后秦州、雍州来投奔河南、荥阳，河内的人户数达到上万，寇赞被任命为南雍州刺史、止县侯，在洛阳设立雍州的郡县来安抚他们。因此流民背着孩子从远方而来，人数比以前增加了几倍。晋升寇赞的爵位为河南公，加授安南将军，兼领南蛮校尉，仍为刺史，分洛州、豫州二州的侨郡来增加他的辖区。虽然地位高，爵位重，但他接待世人从不厌倦。当初寇赞还未显贵时，曾让相面人唐文相面。唐文说，您额上有黑子进入头巾，官位应当到一方之长，封公。等到他显贵后，唐文以百姓身份拜见他，说，明公还记得从前的话吗？寇赞请唐文坐下，说，从前你说杜琼不能当官长，人们都说不一定，等到杜琼任州治令时，你又说看相不见，而杜琼果然因暴病未上任就死了。从前魏叔看到主人家的儿子死了，知道自己一定会做到三公。我常常因为你说杜琼的应验，也一直没有打消这个期望，于是赐给唐文衣服和良马。 寇赞在周中17年公司声誉很好，年老时请求退休，去世后遗嘱薄葬，用平时衣服入殓。太武帝哀悼惋惜，谥号宣穆，儿子寇元宝继承爵位。寇元宝的弟弟寇真，字先胜，12岁时父亲去世，守丧以孝著称，轻视财物，喜好世人。献文帝末年任中川太守，当时冯熙任洛州刺史，为政号称贪婪暴虐，寇真能稍微依附他，很得他的欢心。后来任弘农太守，因受贿被御史弹劾，于是被废黜，死在家里。儿子寇祖训任顺阳太守，寇祖训的弟弟寇祖礼，兄弟都孝顺有爱，敦厚和睦，白头仍同住。父母去世虽久，仍在生前所住的堂屋中设置帷帐几丈，按时开堂列拜，流泪呈现祭品，如同宗庙一样。吉凶之事一定先禀告，出远门来回也一样。寇祖礼，宣武帝末年任河州刺史，在任几年遇到细铁聪造反，又被城中人前往京城列举他16项贪赃罪状，遇到大赦免罪。很久以后监廷未清，又兼尚书，畏惧权势之家，看脸色行事，不能坚持原则。后来三亚地区的蛮人反叛，他任都督追击讨伐，战死。追赠卫大将军、骑兵尚书、雍州刺史、昌平南。寇祖礼的弟弟寇俊，寇俊字祖俊，性情宽厚文雅，年幼就有见识度量，好学强记，本性又廉洁宽恕，不把财力放在心上。家人曾卖东西给别人，多得了人家一匹绢。寇俊后来知道了，就说得到财物失去品行，我不做这样的事，找到买主还给了他。因被选拔为孝文帝的晚郎，受任奉朝请。大成贼起义，燕州、赵州骚乱，寇俊参与军事东讨，因功受任员外散骑侍郎，多次升迁至司空府主簿。当时林太后临朝听政，削减1/10的俸禄，建造永宁佛寺，命令寇俊主管此事，费用巨万，主管官吏不能欺瞒。佛寺建成，极为壮丽，林太后嘉奖他，受任左军将军。孝昌年间，朝廷因国用不足，于是设置延迟都将，品级相当于上郡。前后任职的人多有侵占隐瞒，于是任命寇俊为此职，仍兼任主簿。永安初年，华州人石底与司徒杨春争田，长史因为杨春权贵，都说杨春有理，想把田给杨春。寇俊说石底是穷人，杨公强夺他的土地，如果减损不足的来补给有余的，让我随声附和，我不敢从命。于是把田还给石底。孝庄帝后来知道了，嘉奖寇俊守正不阿，受任他为司马。那些依附杨春的人都受到责备。永安二年出任凉州刺史，当地风俗粗犷，很多人做强盗。寇俊于是命令郡县设立学校，鼓励农耕蚕桑，用礼让教导他们。几年之中，风俗顿时改变。梁朝派将领曹衍之镇守卫星，连日修筑城垒。曹衍之多次侵扰边境，边境百姓以此为患。寇俊派长史杜陵道攻克其城，并活捉了曹衍之。曹衍之是梁朝大将曹景宗的小弟弟。于是梁人害怕了。当时北魏朝廷多事，凉州又偏僻遥远，梁人知道这里没有外援，于是大兵驻扎卫星，企图攻取。寇俊安抚激励将士，人人都想效命。梁人知道他很得人心，不敢逼近。寇俊在州中清苦，不经营产业，他的儿子们都不行回乡。官吏百姓送别寇俊，在路上流连不舍，很久才得以出境。大统三年，东魏授任寇俊为洛州刺史，寇俊因此策划归附西魏朝廷。大统五年，带领家属和亲属400口进入关中，被任命为秘书监。当时军国初创，典籍散失，寇俊开始选拔令史，抄录收集经籍，四部群书逐渐齐备，加授镇东将军，封安西县南。大统17年，加授散骑常侍，于是声称病重，不在朝见。恭帝三年，赐姓若口隐士。孝明帝即位后，晋升爵位为子。武成元年，晋升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 崔俊年纪虽然大了，但志向和见识没有衰退，教导子孙一定先讲礼仪制度。明帝崇尚儒学，尊重德行，特别钦佩赏识他，多次加以恩赐，想和他相见。崔俊不得已，于是入朝，明帝和他同席而坐，回头询问他洛阳的旧事。崔俊身高八尺，胡须鬓发雪白，容貌举止端庄安详，声音清亮。明帝和他谈论，不知不觉多次为他移动膝盖靠近。等到崔俊告辞回去，明帝亲自握着他的手说，您年高德少，是我所钦佩崇尚的，请教治国之道的事，对您寄予厚望，应该经常相见，以安慰我的思念之情。让崔俊乘坐御车在皇帝面前出去。明帝回头对左右的人说，像这样的事只有积善的人才能做到，不仅被当今看重，也将流传万古，当时的人都认为这是荣耀。崔俊去世时82岁，武帝叹息惋惜他，追赠他原本的官职，加授记定营三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，谥号元。崔俊对仁义很执着，在五福亲属中有孤幼的人，衣食的丰盛或俭省都和他们相同。年轻时被司徒崔光赏识，崔光让他的儿子崔立和崔俊结为朋友。崔俊每次去拜访崔光，常常倾谈一整天。小宗伯卢辩因为崔俊学业和品行都很高，用师友的礼节对待他，每当有空闲就去崔俊那里宴饮谈论整日，常对人说，不见安息君，烦忧无法排遣。他被通达的人敬重到了这种程度。儿子崔凤官位至仪同大将军、顺阳郡守、寻州刺史、昌国县公。崔凤的弟弟崔鱼从小好学，最为知名，居丧时哀伤过度而毁损身体，官位仪同大将军、掌朝布县、点四下大夫、小纳言、获泽郡公。立范，字世泽，范阳涿鹿人。祖父立少是慕容宝的濮阳太守，带着郡城营将，到武帝授予他兖州监军。父亲立松是天水太守。立范在太武帝时在东宫供职，太武帝即位后追鹿前朝旧勋，赐爵永宁南，以奉礼郎的身份奉命将太武帝、景穆帝的神主迁到太庙，晋爵为子，担任征南大将军、慕容白耀的司马。等到平定三齐，立范多次进献计策，慕容白耀都采用了他的谋略，于是上表举荐他为青州刺史，晋爵为侯，加冠军将军，回京后任尚书右丞，后来受任平东将军、青州刺史，代理范阳公。立范先前卸任青州刺史回京时，夜里梦见阴毛拂过脚踝，后来对人说起这事，当时其弟有占梦的人石武进说，您的豪盛在其弟之下，您担任刺史镇抚东秦、道光海带，必定会再次管理整个其弟，再想俸禄于营丘。立范笑着回答说，我将为您验证这个梦。果然如他所说，当时镇江袁义立上表说立范和外贼勾结，孝文帝下诏给立范说，镇江伊利上表说您造船买玉和外贼勾结，想以罪陷害您，图谋周任，有关部门审问检验，虚实自然显现，有罪的人现在已经伏法，您要明确谋划策略，不要再怀疑。立范回朝后在京城去世。儿子立道元，立道元字善长，起初承袭爵位永宁侯，按例降为伯。御史中尉李彪因为立道元执法清明克郡，从太傅院提拔他为枢侍御史。李彪被仆射李冲弹劾，立道元因为属官的关系受牵连，被免官。景明年间担任冀州镇东府长史。刺史于禁是顺皇后的父亲，西讨关中，也没有到州上任，立道元代理州事3年。为政严酷，官吏百姓畏惧他，奸盗逃到其他州境。后来是守鲁阳郡，立道元上表请求设立学校，推崇鼓励教化。皇帝下诏说，鲁阳本来是蛮人居住地，不设立太学，现在可以听从他的请求，以成就好太守文翁的教化。立道元在郡中，山蛮畏惧他的威名，不敢为寇。延昌年间担任东京州刺史，施政威猛，如同在冀州时一样。蛮人到朝廷诉讼他苛刻严峻，请求前任刺史寇族礼。等到派遣戍兵70人送立道元回京，两人都因此被免官。 后来担任河南尹。明帝因为沃野、怀朔、博古律、武川、抚明、柔玄、怀荒、豫一个镇都改为州、旗郡、县、戍的名称，命令按照古城邑来定。诏令郦道元持节兼任黄门侍郎，程义马急速与大都督李崇筹划设置事宜，裁定裁剪和保留。恰逢各镇叛乱，没有完成使命而返回。孝昌初年，朝廷派将攻打扬州，刺史袁法僧又在彭城反叛，诏令郦道元持节兼侍中、代理行台尚书，节制调度各军，依照仆射李平的旧例，军队到达郭阳，战败撤退。郦道元追击讨伐，多有斩获。后来受任御史中尉，郦道元素有严厉威猛的名声，权豪开始颇为忌惮，但他不能有所纠正，声望更加受损。司州牧、汝南王元悦宠爱亲近左右丘念，常与他同卧同起。等到选拔州官，多由丘念决定。丘念常藏在元悦府地，有时回到自己家，郦道元秘密查访得知，逮捕丘念投入监狱。元悦启奏灵太后，请求保全丘念性命，有诏令赦免他。郦道元于是处死了丘念，并趁此弹劾元悦。当时雍州刺史萧宝寅反叛的迹象逐渐显露，侍中城阳王元辉一向记恨郦道元，于是暗示朝廷派他担任官右大使。萧宝寅担心郦道元算计自己，派他的行台郎中郭子至将郦道元围困在阴盘一亭，亭子在冈下，常饮冈下的井水，被围后挖井十多丈得不到水，水尽力竭，贼兵于是翻墙而入。郦道元和他的弟弟郦道榷两个儿子一起被害，郦道元瞪眼怒骂贼人，厉声而死。萧宝寅还派人收敛他父子，停就在长安城东。事情平定后，灵柩送还，追赠吏部尚书、冀州刺史，安定县南。郦道元好学，遍览奇书，撰写注释《水经》40卷，《本志》13篇，又做了《七聘》和各种文章，都流行于世。但兄弟之间不能敦厚和睦，又多猜忌，当时舆论鄙薄他。儿子郦孝友承袭爵位。郦道元第四弟郦道慎，字善记，涉猎历史传记，有才能和气局，官位正平太守，有能干的声誉，调任长乐相。去世后追赠平州刺史。郦道慎的弟弟郦道约，字善礼，质朴迟钝，很喜爱弹琴读书，性情多有请托，喜欢用荣利干谒权贵，乞求不止，多被人嘲笑戏弄，一生坎坷，不免饥寒。晚年历任东莱、鲁阳二郡太守，为政清静，官吏百姓安居。郦范的弟弟郦道峻的儿子郦运，字幼和，好学有文才，尤其擅长为吏的才能，被举为秀才，设策高中，历任尚书、外宾郎。行台长孙承业引荐他为行台郎。郦运颇兼武用，常以功名自诩，每次向长孙承业进献计策，多被采纳使用，因功赏赐魏昌献子。郦运在军中上表请求剪除自己的官爵，为父亲请求追赠，诏令受任征虏将军、安州刺史。郦运后来与唐州刺史崔元贞固守平阳，尔朱荣起兵奔赴朝廷，郦运与崔元贞不服从，被尔朱荣的行台郎中樊子胡攻陷城池，被害。所作文章颇流行于世，撰写慕容氏的书没有完成。儿子郦怀泽担任司空长留参军。韩秀，字白武，昌黎人，祖父韩载是慕容郡的业者仆业，父亲韩景皇始初年归附北魏，被授任宣威将军、骑都尉。韩秀历任尚书郎，赐爵遂昌子。文成帝称赞韩秀聪明轻便，才能胜任喉舌之职，于是命他传出君王之言，并掌管机密。皇帝出行游猎，他随侍左右。献文帝即位，转任给事中，参与征南慕容白药的军事。延兴年间，尚书奏议认为敦煌一阵偏远在西北，是寇贼必经之路，担心或许不稳固，想迁移到凉州。群臣共同商议，都认为应当这样。只有韩秀说，这是缩小国土的事，不是开拓疆土的做法。我认为敦煌的设立由来已久，虽然临近强寇，但兵士百姓一向习惯按常规设置戍守， 足以保全自己。如果迁移到孤臧，担心人们怀有异心，或者贪图留下而不愿迁移，万一招引寇贼内侵，身为国家之患。况且舍弃偏远就近处，遥远的防御就有缺失，一旦废罢，是开启容人野心，那么夷狄交相勾结，互相往来，官囿慌乱侵扰，烽火警报不断，边境徭役频繁兴起，艰难更加厉害。于是听从了韩秀的建议，后来担任平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去世后，儿子韩悟承袭爵位。韩悟自道是性情端正谨慎，有做官的才干，担任定州平北长史，颇有受贿，被御史中尉李平弹劾，交付廷尉，恰逢大赦免罪。后来受任龙骧将军、颍州刺史。韩悟进献七宝床、象牙席，皇帝下诏说，从前晋武帝焚烧掷头球，我常赞赏，现在韩悟所进献的也是这一类奇丽的物品，违背了朴素，可以交付他的家人。后来因假借上表说破贼，被免官。过了很久，受任太中大夫，晋号左将军，去世。姚轩，字辟邪，上党长子人，本名钟馗，后来赐名轩。祖父姚僧赖到武帝平定中山时，和赵俊吕韩首先来归附国家。姚轩聪明伶俐，容貌美丽，担任千人军将。太武帝因为他的功景，提拔他为中散，后来兼任北部尚书。当时开始设立三常，姚轩担任东道十三州使，重新核对户籍，赐给他独车一辆，旧马四匹。姚轩前后随从征伐以及出使查案30多次，都有克己奉公的称誉，赏赐衣服、彩绢、奴婢等物，赐爵平阳伯。等到改制百官，受任太仆卿，转任大司农，在平城去世。孝文帝为他举哀，追赠相州刺史。当初姚轩到徐州，看见州城楼观，嫌弃他华盛，于是命令到处摧毁拆撤，因此后来更加破损凋落。等到孝文帝巡幸彭城，听说了，说姚轩还是可以追斩的。姚轩长子姚弘承袭爵位，姚弘的儿子姚杰字永寿，元相年间开府仪同三司、乐成县公。姚弘的弟弟姚尊官位临洮太守，去世后谥号司。姚尊的弟弟姚荣官位员外散骑侍郎。姚荣的儿子姚雄字修武，年少骁勇果敢，轻才重气，官位燕州刺史、平城县伯。跟随尔朱兆与齐神武帝交战，在广阿战败，率领所部占据定州，归附神武帝。他的堂兄姚杰是尔朱兆的沧州刺史，也派使者投降。神武帝因为他们兄弟都有诚心，让姚杰便代理行瀛州事，让姚雄代替姚杰为瀛州刺史，进爵为公。当时法网疏阔，官员相互聚敛，只有姚雄取之有道，以恩义对待下属，很受官吏百姓怀念。魏孝武帝入关后，姚雄担任大都督，跟随高昂在穰城击败贺拔胜，随即受任豫州刺史。袁宏威占据颍川反叛，叛人赵继宗杀死颍川太守邵昭，占据乐口，北面响应袁宏威，姚雄讨伐他，赵继宗败走。城内趁姚雄外出，占据州城，招引西魏。姚雄又和邢台侯景讨平了他们。梁将李弘之、王当伯袭击攻破平乡城，姚雄把他们全都擒获，又击败梁思州刺史陈庆之，再次包围南荆州。东部援军未到，姚雄攻陷了齐城。梁朝以元庆合为魏王，侵扰南部边境，姚雄在南顿大破他，不久与邢台侯景攻破梁楚城。豫州人尚书再请求姚雄担任刺史，又代理豫州事。颍州长史贺若统逮捕刺史田训，占据州城投降西魏，诏令姚雄与广州刺史赵玉、扬州刺史士宝随行台人祥攻打他。西魏将领一封击败人祥等人，赵玉、士宝各自返回，据城投降敌人。姚雄收拢散卒，保守大梁。周文帝派他的右丞韦孝宽等人攻打豫州，姚雄的部将程多宝投降，抓获刺史冯雍以及姚雄的家属和部下妻子儿女数千人，想送往长安。到乐口，姚雄的外兵参军王恒家 都督贺连俊等人从大梁拦截他们，斩杀程多宝，收回姚雄家口，返回大梁。姚雄另外攻破乐口，擒获程伯，进军讨伐县户，又以姚雄代理豫州市。西魏以世宝为扬州刺史，占据项城，益州刺史韩显占据南顿。姚雄一天攻拔两城，擒获韩显和长史岳，世宝逃走，加授骠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又随侯景平定鲁阳，再次受任豫州刺史。姚雄虽是武将，但性情宽厚，为政只抓大纲而已。在边境十年，屡有战功，爱护人物，多施予，也以此被称颂。兴和四年，在邺城去世，追赠司徒，谥号武功。儿子姚师承袭爵位。柳崇，字僧生，河东解人，七世祖刘轨，是晋朝廷卫青。柳崇方正雅致，有气量，身高八尺，胡须美丽，目光明亮，兼有学问品行，被举为秀才，设册高中，出任太尉主簿，转任尚书右外兵郎中。当时河东、河北二郡争夺边境，其间有延迟之富饶，鱼板之便利，守宅百姓都担心被外割，公司互相竞争，在台府纷争吵闹。孝文帝于是派柳崇去断案，上下只息了征讼。适逢金引新晋归附，南贼窥伺侵扰，又诏令柳崇持节与州郡筹划经营，加以慰抚。回京后升任太子洗马，本郡中正，累次升迁至河中太守。屈崇初到郡中任职时，郡人张明丢失了马，怀疑并抓了十多人。屈崇见到他们，不问盗贼之事，反而和颜悦色地分别询问他们父母是否健在，种了多少庄稼，同时暗中观察他们的言辞神色。随即抓获了真正的盗贼吕木等两人，其余人都释放了。郡中人都敬畏佩服，境内安定。屈崇死于任上，被追赠为齐州刺史，谥号为穆。屈崇所写的文章在战乱中遗失。长子屈庆和性格沉静，不争于时，官至给事中，本郡中正，去世。庆和的弟弟屈凯，字世泽，身高八尺，擅长草书，广泛涉猎文史，官至辅军司马。论曰：屈尊学识渊博，懂得机变。屈衡气量局促而受委托，张仆、玉魂文武兼备，世代显赫，不也很好吗？公孙表起初以一个平民被赏识，最终因轻薄而招致罪过。公孙轨开始时受到探取黄金的赏赐，后来陷入财力的嫌疑，很少有人能善终，确实不假。张继出使四方，有传播美名的优点。李先学术精湛，善于谋划，受恩遇于三代。贾谊早年就享有声誉，贾秀则不畏强暴。窦景、李衍当时被称为良臣，窦景因片言之语被怀疑，李衍因旧故被猜忌，而遭受全家被杀的灾祸，实在可悲。韩延之忠于他所侍奉的人，有国士的风范。袁氏得到崔浩的赏识，因博学雅正而被尊重。毛修之晚年表现出诚心，唐河万里之外木易归附，寇赞因诚信受到嘉奖。力范智慧气量通达，力道元遭遇命运，有贤虚的风骨。韩秀议论边防，有驾驭远方的谋略。姚轩聪慧明察而得到官位，礼遇加于生前死后。寇称寇崇夙业有资，气行传世，